好，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早上平安。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开始，求主祝福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也爱你。我们爱你的话，我们渴慕听见你的话。我在这里祈求你，早上你的灵向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说话。我们在这里聆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中国人喜欢洗脚，因为被洗脚的人很享受。我相信如果你是从中国来的，你肯定有经历过洗脚。但是洗脚是一个很卑微的工作，通常现代如果愿意去为别人洗脚，他就是为了生活。但是其实洗脚不是中国独有的，在圣经的年代已经有洗脚了。那圣经里面洗脚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属灵的原则呢？就是今天我们要一同学习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洗脚，洗脚。我们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七节。十三章是一个约翰福音新的开始。约翰福音一到十二节说了主耶稣三年半的服事，十二节开始就是最后的一周。那十二章，对不起，十二章，我的意思是十二章。十二章我们上周学习结束的时候，可以说是约翰归纳主耶稣这三年半的服事，他公开的服事。因为在十三章开始，主耶稣就不再公开的讲道，他只教导他的门徒。那十二章的三十七节到四十三节是结束主耶稣三年半的服事。那你他告诉我们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主耶稣行了许多神迹，但是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信耶稣，你记得吗？三十七节，他虽然在他面前行了许多神迹，这个是归纳前面记载，但是犹太人不信耶稣，大部分的犹太人。然后四十四节到五十节，在十二章里面，约翰就归纳主耶稣说话，大声说话，就是归纳主耶稣的性情。主耶稣是神，他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然后跟我们说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然后主耶稣第二次来就要审判。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结束，结束了前面主耶稣的服事。现在十三章开始了，十三章开始呢是一个约翰福音新的阶段。十三章可以说是十三章到末了，是第二大段约翰福音。那这里我想你注意，十三章到十七章是一个单元，这个单元在英文里面叫做Farewell Discourse， 或者告别的教导。 Farewell Discourse， 十三章到十七章，三四五六七五章，这五章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五章的教导只有约翰福音教导，这五章的教导是主耶稣被抓之前主耶稣跟门徒所说的话。他当然是主耶稣，当一个人主耶稣他最后见他的门徒的时候，他选择说的话一定是很重要的话。约翰就记载了五章主耶稣的讲道，很长的讲道，是在逾越节的晚上，逾越节的晚餐里面主耶稣跟门徒说的。其他福音都没记载，其他福音书记载了主耶稣跟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但是晚餐里面他们做主所说的是约翰福音记载的最多。所以十三章开始到十七章，这一个单元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就注重在十三章的开始。你很有趣，你看十三章主耶稣的这个最后的最门徒的教导，十三章开始 他是以什么开始？他说十一节，逾越节之前，耶稣已经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在这个很重要的讲道里面，主耶稣以爱来开始。爱谁呢？属他自己的人。注意爱开始。他怎么结束呢？如果你去到十七章里面，你就看见是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天向神的祷告，天父的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最主要的就是要他神的儿女合一，就像神天父跟耶稣合一一样。所以很有趣，主耶稣在他很重要的讲道里面，以爱神，主耶稣爱属他的人开始。主耶稣的结束，这个讲道的结束是主耶稣要他所爱的人合一。这个就是我刚才我们在诗歌里说的相爱跟合一，也是我们每次主日祷告里面说我们为着教会的彼此相爱和彼此合一祷告。感谢主。为什么主为什么我们有这样子的做法？因为这个是主所重视的，我们重视主所重视的彼此相爱合一。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注重在十三章，特别是一到十七节这一段。那这一段呢是一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然记载啊，有三个情节。圣经里面我们读故事，我们要读情节，情节是 plots。你看电影都有情节嘛，一节一节一节，这个房间那个房间。你看故事，你要看情节。啊，这里有三个情节啊，我们今天去看这三个情节就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个整个洗脚的事情。啊，第一个情节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啊，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是洗脚的行动，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我读经文给弟兄姊妹听，一到五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这句话我读了多少次，我都不厌。我每天读，每分钟读，我都愿意。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多么安慰我们的话！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衣饰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归到神哪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那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这里说逾越节之前，啊，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和读弗类福音的时候，你如果读得仔细，你会发现弗类福音就是马可、马太、路加。弗类福音他们的作者记载，主耶稣与门徒吃的最后的晚餐是逾越节的晚餐。但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约翰记载主耶稣与门徒吃的最后的晚餐，这个或者说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是主耶稣与门徒吃晚餐之后。是不是有冲突呢？不是有冲突。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犹太人，北方的犹太人、加利利的犹太人和南方的犹太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算时间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两个逾越节的晚餐，一个是星期如果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天，一个是星期三，一个是星期四，对，一个是星期，对不起，星期四，一个是星期五。就像约翰福音记载的是北方犹太人的记载。那这里说逾越节之前，下面记载其实就是主耶稣吃最后的晚餐。也就是逾越节的晚餐，所以十三章到十七章都是逾越节晚餐里面主耶稣跟门徒说的话。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些背景之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想注意几点。一点就是他说了知道好多次。我们读圣经不是要注意 出现多次的字吗？我们小组查经也常常帮助弟兄姊妹去思考。那你看，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到了，他在第三节啊，主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了，且知道自己从神出来了。主耶稣知道，这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全知的，主知道。主知道他为什么道成肉身，主知道他要来是上十字架，主耶稣知道他什么时候上十字架，主耶稣知道魔鬼要有计诡计，要他迷惑犹大，要去出卖他，主知道，主知道，主知道万有，父要将万有交给他，已将万有交给他。然后我们还要看见这里，除了主知道，我们看见这里启示了魔鬼，魔鬼的力量和他的诡计，是吧？魔鬼，但我们这里看见，不单只敌对主耶稣，敌对主耶稣的不单只是这些法利赛人，敌对主耶稣的不单只是这些犹太人，敌对主耶稣的最终是魔鬼，魔鬼，他是主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这个魔鬼呢，他是很有能力的。他的能力大到什么地步呢？他能够把一个思念放在人的心里面。你说他厉不厉害？这个魔鬼，你看，他说他将骂耶稣的意念放在西门儿子的儿子犹大的心里面，很大的力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用怕，因为主就神把万有都交在主的手里。仇敌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他跟主耶稣的权柄比，就是微不足道，他的力量微不足道。所以我们还要看见在这里这几段一到五节，我们还看见最安慰我们的话，就是第一节里面所说的话，主对赎自己的人他的爱。他说我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是见赎自己的人，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神爱所有的人，但是对于赎他自己的人，他有一个特别的爱，他爱赎自己的人。这个赎自己的人就是前面约翰福音十章说，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他也跟着我。主的羊，属主的人，属主的人就是父赐给他的人。约翰福音六章，父所赐给他的人，他必来到他那里，他爱属他自己的人。他爱到什么地步呢？爱一半，不是；爱一点点，不是；爱到底，爱到底。爱到底就是指向十字架。十字架彰显了主对赎他的人的爱。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爱这么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下面这个洗脚要表达的意义。这个洗脚就是耶稣要跟我们说他爱我们。洗脚是一个爱的实际的表现。洗脚表示主耶稣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仆人。洗脚他是他爱的表现。那我们要真去了解这个洗脚的意义，我们就需要想一下当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犹太人，他们穿的是凉鞋、拖鞋，没有袜子。你知道耶路撒冷干啊，你走在路上你就会有灰尘，所以每个人脚都很多灰尘。啊，当然耶路撒冷冬天呢就下雨啊，跟伯特兰有点像，其实下雨，下雨呢脚就很多泥巴，所以当你就常常需要洗脚。 但是通常的人是谁洗脚呢？自己洗自己。因为洗脚是一个很卑微 的动作，一个人是不会为另一个人洗脚的，除非他是一个仆人，他家里的仆人。当一个人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当那个人家里有仆人的时候，谁洗脚呢？就是仆人来到那个客人面前为他洗脚。如果这个老婆为老公洗脚的话，就表示老婆那个老婆非常的尊敬跟高举老公了。就是如果那个儿子为老公老爸洗脚的话，就是儿子非常尊敬老爸。小的为大的洗脚了不起了，但是从来位分大的不会为位分小的洗脚的，老爸从来不会为儿子洗脚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他是那时候的这个环境。现在神的儿子，宇宙的主宰，以色列的王，世界的光，好牧人，为他的门徒洗脚。这个是主卑微自己，做一个仆人，就好像腓立比书那边告诉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这个是主耶稣谦卑的形象，他服侍他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是全知的。当你面对人生的任何的挑战，主都知道，主知道一切，主知道你心里所想的一切的意念，主知道你正在所受的一切的苦，主知道你所面对的一切的诱惑。但是你不要怕，主爱你爱到底，主爱你爱到底，你不用怕。当你面对难处的时候，你要记得主的爱，主对你的爱是不改变的爱。当你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好像这个仇敌攻击这个犹大的时候，攻击门徒的时候，攻击彼得的时候，虽然仇敌厉害，但是主更厉害。魔鬼要使你犯罪，魔鬼要你得罪神，魔鬼要你发怒，魔鬼要你恨别人，魔鬼要你贪心，魔鬼要你妒忌。但是你要知道，主比魔鬼厉害，你在基督里，你可以胜过仇敌，因为父已将万有都放在他儿子的手里面，交给在他儿子的手里面，主有权柄。我们看见主谦卑的服侍门徒，主是一个谦卑服侍我们的主，主今天还是在谦卑的服侍我们。主怎么服侍我们？主怎么为我们洗脚呢？主用他的手来为我们洗脚，用他的身体，我们就是他的手，我们就是主的手。主用他的身体来洗我们的脚。所以这个第一个情节，第一节到第五节，主替门徒洗脚，我们看见主是一个卑微的仆人，卑微的仆人。主是一个卑微的仆人，他谦卑的服侍门徒。这个洗脚的第一个意思，但是洗脚还有一个更深的属灵的意思。 更深属灵的意思，那个就是下面他要告诉我们的，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哀悼西门彼得，这个就是主。你知道这个时候主他脱了衣服，主脱了衣服，他用那个毛巾围着身，然后去到门徒的跟前，一个一个的洗脚，洗脚，然后用那个毛巾抹门徒的脚，然后那来到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就是彼得，第六节，彼得就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你洗我的脚吗？”他是特别原文里面重视，强调你洗我的脚，意思就是说，别人都可以洗我的脚，你洗怎么可能？不可能，你是主，你不可能洗我的脚。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明白，后来必明白。”意思就是说，彼得不知道、不明白主耶稣洗脚有什么意义。主耶稣，这个彼得不明白。彼得只看见表面上这个洗脚的行动，他看不见后面属灵的意义。但是主说：“你如今不明白，后来必明白了。”主耶稣之后说：“圣灵，主会赐下圣灵，圣灵将会解释，门徒将会明白主耶稣之前跟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那彼得第八节，彼得又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原本主说，彼得说：“你不可。”现在彼得再加强一点：“你永远不可，你永远不可洗我的脚。”彼得拒绝主洗脚。那主怎么回答他？主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我们的弟兄彼得太可爱了，要骂他说：“不能洗，永远不能洗啊！洗吗？从头到手，全身啊，其实是全身，洗完，洗完主啊，那我。”主怎么回答他？主说：“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都不是干净的。原来主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都不是干净的。”当彼得说不可洗脚，主耶稣说：“你若我若不死，就与你们无分了。”主是什么意思？这个明显有一个属灵的意思，不单只是洗那个脚而已。主耶稣就是说，如果不跟你洗脚，你就跟我没有交通了，没有份了。如果我们去想救恩的话，他不是说他会失去救恩，而是他是说会失去救恩的喜乐，会失去与神的交通。他虽然是得救，但是他会失去与主的交通，因为他的脚肮脏了。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主他十节，因为主说凡洗过澡的，只要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这里是一个图画， 这个图画就是当一个人犹太去一个人，你想在耶路撒冷去另一个人的家，他去另一个家做客补筵席的时候，他洗澡，他先洗澡，然后他去了那个人的家，去到那个人的家，他脚就干肮脏了嘛，那他就在那个别人的家洗脚。所以他说你不用全身洗，你已经洗过了，你只要洗你的脚你就干净了。这个是当时的这个图画。主要我们知道的是，主用洗脚这个图画来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主用洗脚让我们看见我们成圣的真理。为什么？因为洗澡是一次的，洗脚却是多次的。你洗澡一次你就干净了，但是你如果不与你走了那个路有了灰尘，你不洗脚，你就与我没有交通了。我们活在世上，这个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世界里有许多的败坏，我们在这个世界跟随主，我们不知不觉都会沾染了一些的污秽，我们可能有意或者无意得罪神得罪人。但是主不单只让我们称义的时候赦免我们以前的罪，主还不断的让我们每一天要赦免我们每一天所沾染的污秽。这个就是洗脚的意思。在犹太人神给犹太人的律法当中，我希望弟兄子我想你去回去想，在开始摩西五经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说，你犯罪的时候你就要献祭。在利未记四章五章四章，如果你要记经文，四章下半段，他那样你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犯罪了，他要献祭物，他献了祭物，他的罪就被赦免了。那个是旧约的一个律法。当新约里面，当我们犯罪了之后，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神就再次洁净我们，借着基督的宝血。所以洗澡说到我们称义一次性的，但是洗脚是多次的，不住的持续的，使我说到我们的成圣。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立刻的被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污秽肮脏，我们全身都洗得洁白洗干净了，就好像主用一个活泉充满着他的血的活泉把我们浸到那个泉里面，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干净了。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荣红如丹元必白如羊毛。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的罪就被洗净，我们称义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沾染污秽，我们还是会犯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悔改。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说，我这小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怎么办呢？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好，我们学习到一到五节是洗脚的行为，然后我们那边学到主耶稣谦卑的以仆人的身份服侍我们。从六节到十一节，我们学习到洗脚的属灵的意义，主要每一天的洁净我们，使我们渐渐的成圣。之后就是第三个场景， 第三次长请到是十二节，一直到其实到二十节，但是今天我只讲到十七节。十二节，那里就说耶稣，这个就是第三个情景，第三个场景告诉我们，耶稣对我们的命令，主耶稣对我们的命令，也就是主耶稣洗脚目的，他洗脚，他要给我们一个目的。十二节到十七节，我把经文读给弟兄姊妹。耶稣洗完了他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开始到一直到二十节，都是主耶稣的独白，他独自的说话，他说了很长的话。他这里他是主耶稣洗完了那个脚，主耶稣穿上了衣服，他躺下来 坐下来，就是躺下，他们都吃宴席的时候躺下，对他们说这话。然后主耶稣就命令门徒彼此洗脚，主耶稣告诉门徒，这个是他洗脚的目的，他的意义是他会洁净我们，不断的洁净我们，但是 他做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让要做我们的榜样，主要做我们的榜样。然后主给我们一个命令，给门徒一个命令，也就是给我们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你们应当彼此洗脚。十五节，我给你们做了一个榜样。然后主耶稣告诉我他的目的，他的命令，然后主也给我们一个应许。你看到这个应许吗？你们若照着我的去做，若是去行，你们若知道，既知道，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十七节，这个是一个应许 ，a promise。你们彼此洗脚，就有福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洗脚的真理还不够，有福的道路是什么？顺服，顺服神的话，彼此洗脚。彼此洗脚是一个爱的表现，因为在一节主已经告诉我们，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当主耶稣叫我们彼此洗脚的人，其实也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之后几章之后，两章之后，主耶稣继续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约翰又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当主说他叫我们彼此洗脚的时候，他的要求是很高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当他说这个第一节，我想大家回去第一节，你们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到底这个字是约翰福音节后面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 说成了，这个事是一样。这个 洗脚其实要显出主耶稣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爱到底，要钉十字架，他要我们 做我们的榜样，由我们彼此洗脚，彼此相爱，爱到什么程度呢？当你读到十五章，他就是说，好像我爱你们一样，为你们舍命。这个是就是主对门徒的命令，要彼此相爱，爱到什么地步？舍命。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怎么可能爱另一个弟兄爱到舍命呢？但这个是却是主要我们做的。彼此洗脚是一个爱的标志。以前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他是威斯理公Methodist 的牧师，他叫 Samuel Brangle， 美国威斯理公会的牧师。他那个时候是19世纪在英国开始了一个运动，叫做 Salvation Army， William Booth Salvation Army。 那么他听见这个运动，他就想去参加，他就要去参加。那么他就放下了他的在这个很有效的牧会的服事，就去到就全这个去到过洋，去到英国参加 William Booth Salvation Army。 他去到去，然后 William Booth 那就跟他说，跟这个 Brangle 说啊，你来了。他看见 Brangle 里面充满了，跟他对话当中感觉到他的骄傲。他说好，那么 Brangle 说，你要我做什么？ William Booth 说，好，你帮我们这些兵洗靴子，洗靴子。Brangle 立刻生气，我全部施工都丢下，我卖了家产，我过海，我来到英国，我要参加你，我是一个大牧师，你叫我洗靴子，洗那个靴子啊！哇，他立刻很生气。但是之后他回家，在他灵修的时候，他就想起他的主，神的儿子，宇宙的君王。2000年前，他脱下衣服，跪下来为门徒洗脚，他想到他眼泪就流下来，他说，是的主，我太骄傲了，连你都愿意为门徒洗脚，我是你的门徒，我不能为别人洗靴子吗？所以他就去参加了这个服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对我们要的命令，也是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要我们彼此洗脚。我们听了今天的讲道，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我想到有两个回应。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常接受主的洗脚。第一个回应，我们常常接受主的洗脚。彼得代表了所有的门徒，彼得要学习被主洗脚。因为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嘛，主跟他说了几次，他最后就让主洗脚。我们要向彼得学习，要常常让主洗我们的脚。洗脚是跟成圣有关的，那洗澡一次就洗了，就干净了。但是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还是会沾染污秽，我们要常常来到主面前被主洗脚。感谢主，约翰福音我们已经读了很多关于救恩的真理，我们蒙恩得救是白白的，我们的救恩我们也不会失去，因为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主的手和天父的手中夺去。约翰福音十章，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当我们犯罪，不管你有意无意，你会失去救恩的喜乐，你会失去与主救主的交通。所以我们要常常常常的来到主面前，接受主的宝血，重新洗净我们每一天的污秽，让我们能够恢复 与主的交通。我们怎么样接受主的洗脚呢？我想问一问弟兄姊妹，你上一次向主认罪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去年？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常常，你可以做一个做法，就是每一天晚上你睡觉之前，你躺在床上，你跪下，不管你做什么，你可以回想今天，你 rewind 一下，你今天早上到晚上你见的每一个人，你做的每一个动作，去的地方，所说的话，你说主，你求你启示给我，今天我在哪里得罪了你，得罪了人，伤害了弟兄姊妹，伤害了我的爱人。你求你，求主光照你，他的话光照你。然后你跟主说，主，对不起，我得罪了你，求你原谅我，谢谢你的宝血，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然后你就安然入睡。如果你愿意每一天都这样子做，你会明天起来，你就再一次恢复与神的交通，你不会就被活在内疚，因为你犯了罪，你不会与神失去交通，你会活在一个喜乐的生活里面。那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应用，就是学习接受主的洗脚，学习来到主面前向主认罪悔改。第二个应用，我们要彼此洗脚，因为这个是经文直接告诉我们的，你们要彼此洗脚。主耶稣谦卑自己，彼此他为我们洗脚，和当时犹太人的风俗是不是很不同？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仆人洗脚，只有最多是小的为大的洗脚。现在主是主人，这里说主是主，我是父子，但是他为人洗脚，为门徒洗脚，也就是说主对人的爱是超越世界的标准，超越世界的标准。主要给我们一个榜样，命令我们彼此洗脚，也就是彼此相爱。我们的爱的标准是超越世界的。世界说你爱我，那我爱你，你爱我一半，我爱你一半，你对我不好，我又对你不好。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超越世界标准的爱。所以为我们可以应该谦卑的彼此扶持，彼此相爱。那我们怎么彼此洗脚呢？我们可以彼此扶持我们服侍弟兄姊妹，我们以舍己的态度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蒙福的应许。他说你如此行就蒙福了。弟兄姊妹，你要怎么蒙福呢？就服侍，谦卑的服侍弟兄和姊妹。所以我们服侍的道态度应该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不管你做什么服侍，你都应该谦卑的服侍主，服侍别人，舍己的服侍别人。这样子我们彼此鼓励，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世界的人问你有多少的下属，有多少人听你的，主问你服侍了多少的弟兄姊妹。世界的人问谁得罪我，我要告他。基督徒应该问主啊，谁得罪我，我要饶恕他。我们要彼此洗脚你实际可以做什么？如果你在小组里面，你可以这一周 每一天为小组的一个成员祷告，在祷告你为他洗脚，然后你求主给你一个人一个名字，可能他有需要，他需要帮助，可能他受伤了，他需要安慰，他可能孤单，他需要陪伴。你可以不可以求主给你一个名字，然后你就去为他洗脚，你给他一个电话，你约他来吃饭，你给他一个短信。如果你不在小组里面，你可以想想主放在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有哪一个是你可以服侍的，有哪一个你可以做主的手的，去为他洗脚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饶恕，彼此洗脚，好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家庭能够显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好，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我们要彼此谦卑的彼此洗脚，这是主的命令，这是爱的标志。你想象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愿意谦卑的彼此洗脚，主的祝福有多少会临到我们教会，我们会蒙到什么样的恩典，因为这个是主的应许。你若知道这事去行的，就有福了。我们要彼此洗脚，谦卑的彼此洗脚，因为这是主的命令，这是爱的标志。好，我们这里有一条祷告，我们也请诗情帮我们做开始一个诗歌，因为今天是我们掰饼，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去思考主你对我们的爱，对属你的人的爱，爱到底的爱。我们感谢你，你谦卑自己为我们洗脚，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宝血流出，洗净我们一切污秽的肮脏。我们感谢你，你还不断的持续的去服侍我们，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我们感谢你设立饼杯，让我们常常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去思考主的恩典。我们祈求主今天在掰饼的时候就再次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有哪里不讨你喜欢的地方，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求主赦免，求主宝血再次涂抹，让我们能够恢复与主的交通，过着一个喜乐平安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是白饼的聚会，我请弟兄姊妹站起来诗情弹诗歌的时候，我请弟兄姊妹用几分钟的时间去思考，你有哪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上沾染的污秽的地方，在工作上你沾染的污秽的地方，或者在家庭你得罪了你的爱人的地方，你来到主面前接受主的洗脚。我们给弟兄姊妹几分钟的时间， 你可以去思考，在小组里面，你有没有得罪弟兄姊妹的地方？在服事当中，你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你来到神面前，来到主面前，接受主耶稣的洗脚。主，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我们遵守你的话，你的命令。今天掰饼纪念主，纪念主你为我们死了。2000年前，神的羔羊，无罪的羔羊，被钉死在哥哥他上。你死了，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活了。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洗澡，让我们因信称义，也让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成圣。我们感谢你，宝血流出，永远有功效。我们今天就支取你宝血的功效，感谢你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孽。感谢你是大祭司，你是中保，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主，今天早上求你再一次帮助我们回到哥哥他乡，回到科西玛尼园，回到马可楼，回到你所设立的饼与杯的当年，来到主的跟前，躺在主的怀抱当中，思考主你对我们的爱，爱到底的爱。求你把饼杯亲自的递给我们，我们以感恩的心来享用。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请弟兄姊妹可以开始上来拿饼杯，拿了回去桌上啊，等到所有人都拿了，我们一起来领受，请开始上来。我想那个打 AV 的把歌词打出来，我们可以一起唱那个诗歌。
我全充满宝血，从主勒旁流下。罪人只要再次一醒，